欢迎收听共处一室，这是一档喜剧演员们录制的线下聊天节目。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线下录制，进入听友群，欢迎添加微信公众号无名喜剧，回复共处一室了解更多详情。一日三餐平时大家都少不了，但是有人问过你，你的拿手菜是什么吗？如果你平日也下厨房的话，你起火做饭的动静可有把邻居吓到报火警电话吗？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就决定一同和大家聊聊自己亲身下厨的经历。无论你会做饭亦或不会，希望听完本期节目，你也愿意撸起袖子小露一手。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想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为什么会自己做饭。观众们的答案也很简单，哼，为什么？为了生存呢。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共处一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普。今天呢，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啊。首先是我们那个常驻嘉宾阿超，来跟大家打。
大家好，我是阿超。
然后第二位呢是我们那个特邀嘉宾长风。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长风啊。好，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然后今天呢是聊一下这个厨艺，聊一下我们自己做饭的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朋友圈或者在群里或者看到别人去发这种自己做饭的这种美照，看完之后什么感受？我每次看完之后，我感觉挺羡慕的。做个小调查吧，问一下有多少人是平时做菜或者喜欢做菜、擅长做菜的会有？
为了活命。
为了活命。哦，今天有
90%啊，99%以上。
这为什么呀？就是家里面点外卖会被杀掉是吧？
有一大半。
就为了活命，必须得做饭。
对对，挺好奇，那么也可以聊一下，问一下，就做饭的动力是什么？
对
对，什么叫活命啊？
就好卑微啊！
对，
活着，不是，就是不太喜欢做饭，但是每天要
做。
做
饭，但是就是因为
也不想吃外卖，
也不想吃外卖，
因为不太会做菜。
哦，就不想做饭，也不想吃外卖，但是又想活着，
但也不太会做饭，
但也不太会做，所以我做菜
很艰难，
就做菜能熟就行。
哦，可以，
就基本要求，
是最基本的要求，
对
对
对，
最基本要求，
这个要求很高了。
对啊，
对，
是真的。比如说我最擅长做那个水饺。速冻水饺煮一下，
把这个做感觉下会比较好一点吧。
下水饺，我有时候就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有没有完全熟透。
不是，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对，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它熟？
一般是这样，就是滚水下上去之后，我一般个人习惯是滚水下。
是速冻水饺，滚水下
啊？
不
是，
大家都这怎么水饺就是未解之谜了？你有什么疑惑？
看它飘上来之后，我就加三次的那个冷水进去，浮上来说明它就熟了。那个速冻的话，它是会直接沉底的。
对，
然后下去之后，你先不要碰它，然后用那个勺子，那个勺子背慢慢推它，轻轻的推，然后盖上盖，焖个几分钟之后，你看你的火力和你的那个水的那个多少而言啊。然后饺子一个个就像小船一样的浮上来之后，我会再挖一勺那个冷水这样下去，它就会，然后把那个沫子它就会消掉，然后反复的滚三次，就百分百熟了。
为什么要用冷水浇了个饺子？就
不要让它因为三这个是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其实你浇五次也可以。
那浇五次不行吗？
但是妈妈会打。
妈妈会打，为什么妈妈会打？
因为浪费水了呀。
对，因为吃饺子要喝汤嘛。
因为我煮不会去加水，我用它一开，我用筷子。
你煮不会加水？
不是，
那叫煎饺是吧？
不是，
那叫锅贴，
那叫锅贴。
不会单独去开了之后加水，我不加水，我开了之后嘛，我就稍微推一下，开了之后推一下。
对，
就是硬煮，那饺子就要点凉水嘛，对吧？就是要点凉水，他们觉得这样饺子更筋道。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弹西瓜一样的，这个是属于那种就仪式感，就你不做吧，别人就觉得你不专业。
对对，因为从小就看到我妈妈喜欢。
就还有我们这边人吃饺子会有分两个派别，一个是那个捞上来干吃，就是还有一个是带着汤饺，就连汤带着饺子一起端上来吃。
哦，对对，
就是有分
这个两个派别的区别，果然好大呀。
对，
一个加汤，一个不加汤，怎么还能分两个派别？
真的，因为
是
因为有人就会在汤里面就会顺便把佐料就给加进去了。
酸辣，我们
就跟吃面条一样，
我们是酸辣汤。
对对，
搞
酸辣汤、
酸辣饺子，
你们河河南要加酸辣汤，那不是
加辣子，然后加一些那个什么黄豆椒那个辣椒酱进去。
对对，
那
香菜也
在我印象中，
对，所以就
啊、嗯，是这样的吗？饺子里面还要再
你以为就是带拌点那个糖水就直接吃了吗？
怎么拌糖水？
饺
子
汤水汤水，
饺子就是盛出来然后蘸东西吃，你们要在汤里面放东西、
啊，省事啊，也好吃，
对
吃吃喝喝、
哦、
吃吃喝喝，
所以就有两个流派嘛。
有两个流派、
哦、对
对对，
但那种汤饺一般外面卖的比较少，都是一般都是家里面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哦
对，
可以
商用的还是比较爱钱，
就妈妈讲原汤化原食吗？
我一直不太理解这句话，什么叫原汤化原食啊？
我觉得就是为了逼你多喝点汤。
对，
反正这玩意儿
饺子汤也喝了吧。
就到了是不是挺花钱的，对不对？他没讲可乐化原石，对吧、
哦、
也没讲雪碧化原石、嗯、原汤化原石，对不对？
哦，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说为什么我有时候要加三勺水不能加一勺、就
是
饺就加
汤
不
够，
这样汤多多少吧、
啊、
就饺子里面有煮坏过吗？
有，那破皮那就是
就破皮
啊、
嗯，就是连在上面了、
哦、
有时候心急嘛，可能推的这么大。
现在有一次我租房嘛，然后买的那种就是家庭装的饺子嘛、嗯、当时停电了。
什么有家庭装的饺子、
就是、
你都没有家庭里面家庭装
的饺子，就一大袋那种散装的那种、
哎、你吃的多就吃的多。
不是吃的多嘛，然后当时停电了之后它就坨一块了，你知道吗、嗯、
不停电了怎么了？
冰箱停电，
冰箱停电
、
啊、
冷冻就化了嘛、
嗯、
化了之后
就粘在一块，
我第二天才反应过来我买的有饺子，但是第二天就来电了，又冻上了，冻到一团了，你知道吗？当时想着我还想挣扎一下，我这丢的挺可惜的，我要不煮一下
挣扎一下吧。
对，我想
抱着饺子几条腿。
那倒没有，没有，我想抢救一下，因为它冻住了，我想扔下，我这算什么垃圾呢？对，我想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嘛。
对，煮一下嘛，煮一下，不要浪费。
改变了只是它的形状，没有改变它的。
男人都是这样，凑合凑合吃得了。
对，凑合凑合吃得了。
真的挺浪费的，
对
不对？
但煮的时候发现，我的天，它冻一块儿，你知道，煮完就是像粥一样的东西。我的天，什么东西啊？
就是面疙瘩汤啊！你就安慰自己，就改变一下角度，对。面疙瘩汤、啊、还是肉的呢，
我尝一下就吃不下去呢，我想算了算了，
为什么吃不下去？
很难吃的，
对，
很不，它饺子馅儿馅儿皮是皮，
它馅儿跟水混在一块儿，那个味道已经
对
稀释掉了，
我不知道吃啥，你知道吗？
那你加点酸辣的呀，那这不就是酸辣汤了吗？还有肉，
好家伙，前面对上，
那是不敢不敢，后来扔掉了，
是吧？
哎，阿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就是做饭这一块，
做饭的时候，小时候我也下过饺子。小时候不是父母，
咱不提饺子，说别的。
那我们来说说勺子。
我真饿了。
我们这样说吧，这样说，我们先
不是先把饺子说完吧。
对，说完
说。饺子，然后我们说馄饨。饺子是这样的，就小时候用微波炉煮饺子，因为不会做饭吧，就拿微波炉放点水，然后把饺子也能打熟，但是很难吃。小时候就把饺子这个打熟了之后啊，太多了以后小孩不吃不掉吧、
嗯、
扔了以后你放那儿父母不要怪你嘛，
对，
我就从马桶里面把饺子给冲下去了。然后你又发现啊，就马桶里面冲饺子呀，这饺子这个东西啊真的很容易堵马桶，对吧？就是我爸
那
回去上个厕所然后
拉出饺子来了。
我回头一看，我说话这么不好的吗？
原汤化原食，
啊、喝点饺子汤，这原食就没化呀，都没感觉了。
在听过如此劲爆的内容后，我们想让大家讨论一下，在你的家里谁做饭最好吃？李普表示，他的父母做饭都是一绝，阿姨做饭真的好吃，而叔叔的厨艺倒是印证了杨丽的那句话：普通，但自信。
聊一下大家，就是家里面谁做饭最好吃？比如说我家是我妈做饭是最好吃的，但是我爸他也做，他是感觉他做的很好吃，就是他很积极，每次
就是一个是唯物，一个是唯心，
对，咱们两个，
对，你爸是唯心主义的好吃，我不做饭你不知道，
他俩都以为自己做饭好吃，我妈是真的做好吃，但是我爸就是每次我们过年干嘛，他就感觉露一手干嘛，露完之后，然后就说，哎，跟我妈说，哎，你来吧，就是这样的，
就露太多了，对吧？哎，不是，就是，就叔叔他做饭，他露一手，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做饭好吃？
他表现欲很强，他有时候他会用自己感觉正确的做法去做，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他说，
举个例子呢，
就比如说他做红烧肉，他不太擅长做红烧肉，他做红烧肉感觉跟我看到的红烧肉不一样的。
那他可能就不是个红烧肉，就是发现你爸昨天让我做的咕老肉，你非要觉得他是红烧肉。
他说是红烧肉，我感觉他就稍微就炒一下干嘛的，就是省事一点嘛，不想搞太复杂，因为红烧肉做的时间会很久嘛，他会压缩这个时间。 他就感觉简便一下就做好，就感觉他说这是红烧肉做好了，但吃的时候明显不一样，你知道吗？口感什么都不一样。
就是你爸是靠意识
哎
来决定物质，对吧？就这玩意儿是红烧肉，我说的红烧肉就不好吃，反正是对吧？
哎、对，
就是算是属于那种偷工减料那种。
对对对，有时候会有，
有时候会有偷工减料那种，就是比如红烧肉不放肉，对吧？
这个倒不会，
只做一盘土豆，这是红烧肉，
红烧土豆肉。那超哥家呢？
我们家是反过来，我们家是我爸做饭，这个还行
啊、哦哦哦。
然后我妈做饭是比较有创造力。
怎么理解？
就是我妈做饭呢，她会看很多这个就是那个美食节目
啊、哦。
但是最后呢，我妈是用油炸一切。
哦、
对，哦、对我妈是看着了，对吧？这个，哎呀，我炸个虾，炸完虾这个面糊是不是也可以炸一炸呀？
嗯、
哎呀，这个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炸一炸呀？
真的炸过西红柿？
炸过西红柿，炸过小番茄，就不是那个西红柿，就圣女果。就我妈觉得
就干炸不放其他
的，
不裹一下
啊、
挂
糊粉，
挂糊挂糊挂糊，就那个东西好吃嘛？就怎么说呢？
你犹豫了呀？
就是这个西红柿拌着油吃好吃嘛？
是挺独特的，
对，挺独特的口感，就凉了以后特别难受，对吧？就是那玩意儿里面西红柿那个汁儿还渗出来，对吧？
哦，
就特别奇怪的味道，就不是也不能这样讲，就是我妈妈她会发明创造。
嗯，
包饺子，饺子皮剩下来了，这个饺子皮是不是可以拿油炸一下呀？就我妈认为只要油放得够多，这个东西它就肯定好吃。
哦，
哎呦，
不是饺子皮炸了又吃啥？
饺子皮炸了以后就变得
就当零食一样的。妙脆角
像薯片儿
那样，
那也变不成妙脆角。
对对对对，
妙脆角它首先它是得是个角，对吧？对吧，饺子皮叫妙脆片，对，就是造的像个大薯片一样的东西，那玩意儿特别不好吃，因为面粉吸了特别多油、
哦、对
吧，就一片一片的放那个地方也没人吃，然后我妈就把它那个砸碎了以后再裹在虾子身上再炸一次。
是可以炸一些，说炸这个东西我想起来我妈以前小时候跟我们做过，我们叫炸麻叶，就是方片的一个，里面有芝麻，就那调好那个味道嘛，然后里面掺的有芝麻，有和面的时候放芝麻，
比如那是个什么，
然后就擀像饺子皮一样，就是方的，放之后然后划个几刀，然后油锅里一炸，吃的时候就会香，
好吃吗？
咸香，很好吃，
很好吃，是吧？
对对，那个、
那我妈怎么就没学会呢？那我妈就
试一下，
剩下的饺子皮撒点芝麻，
对，炸一下，就是当零食吃嘛，很好吃，挺好的。
到时候回家让我妈试了，完了，我估计吃半天炸麻叶。就做饭，我发现啊，做饭但凡是做的不好吃的，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我省事儿、
对对，
我觉得差不多行，这个是肯定不好吃。还有一种更可怕，还有一种就觉得，我觉得我可以加点东西。任何一个但凡觉得我觉得可以往里面加点东西的人啊，做饭十有八九都会炸厨房。
我感觉你在说我。
对，
我有时候喜欢加。
哎呀，这个宫保鸡丁里面，哎呀，哎呦，放点番茄会不会好吃一点啊？就真的就是这样的。
嗯，长风呢？长风家里呢？
我家是这样的情况，我爸一直觉得自己做菜很好吃，然后他做的也还行吧，还行。然后呢？我妈是一直跟我爸说她自己不怎么会做饭，但是其实我妈是一直在后勤部，她跟我爸是这样说，包括她跟我当时年幼的我也这么她说她自己在后勤部门就是做打杂的，我一直到我毕业之后才知道原来我妈一直管的是厨房，然后
大厨，
大厨，
她是管
厨房，
管厨房，管厨房的，
就阿姨其实会做菜、
哦、
对，然后就是说是因为我妈以前是在那个市第一医院做后厨的，那个时候、
哦、
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长林先生，
嗯，
就是金陵厨神胡长林先生，
哇，
就当时那个张学良宴请那个民国的那个一些名流的时候，是请的胡长林先生做的双翅宴、
哦、
然后这个老先生就是做发扬淮扬菜这一块嘛、
嗯、
他老了之后就在市第一医院做那个就是
掌勺，
就是不是掌勺，调理身体，就在那儿
调理身体，
调理身体，在市第一医院调理身体，然后就他毕竟老，
然后他吃了你妈做的菜，这是什么人？
就是他就是
什么？
他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就会到厨房去看看，然后就点拨点拨嘛。
嗯、
所以我妈就趁机就学了很多，
就是
胡老先生的菜。
你妈传了胡老先生的衣钵？
没有没有，他只是学会几样菜，但是他一直都没跟我们说，包括我爸也不知道我妈其实会做什么菜。平时我妈工作也挺忙的，回家之后我爸已经把饭都已经做好了。直到有一次，我爸当时有一次就是刚刚阿超说的，有人喜欢突发奇想嘛，就是，我们这儿有道菜叫双臭宝，知道吧？就是猪大肠和
臭豆腐。双臭宝，对，跟
对吧？这个很正常。
节目解释一下，双臭宝是什么？猪大肠
和臭那个臭豆腐。
就这玩意儿怎么还能突发奇想？
人就基于这道菜他突发奇想，他说
我如果咱这个肠子要是不洗得那么干净是
不是对，他意思就是说是我如果
如果、
啊、不那么清正、就稍微清正一点，就是我把猪大肠换成牛小肠会怎么样、
啊、
然后这东西、
哦、
我爸
这也不算突发奇想、
嗯、就是反正就是那道菜做出来当天居委会之上就到我们家了。
我如果在牛小肠里面塞榴莲，这个叫突发奇想。
就整个我们那个小区那个居委会就是到我们家里来的那个敲门了，说你们这个味道太重了，把窗户开着。
说您是在做毒气吧？
隔壁两栋就是一左一右两栋楼，从三楼以上到，因为我们家住六楼嘛，
嗯，
到七楼全部来投诉。
不是三楼还能闻得到？
对，能闻到，因为我们那是老式小区嘛。
有没有想过，爸爸其实就是抱着报复邻居的？
我爸那个时候的，他觉得自己的那个男子汉尊严受到了挑战，他就很生气，他就是把锅送走之后嘛，
然后把那锅吃了，
就跟我们说你们吃啊，我和我妈给你摇头，
吃完就进了市第一医院，
你们吃啊，
又回去，
很好吃的。然后我和我妈就。我们
这算是家暴呀？
对，然后我爸就赌气，你们不吃，谁都不许吃，我自己一个人吃，可好吃了。然后吃了两口，噗，吐出来。
我还
挺现实，
对，太现实了。
没有去市第一医院。我还以为、就是、
从此以后我爸就
叔叔可能就是想
就没有再做饭了，就是给我妈打下手了。
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才从对给我妈打就是宁愿
讲话不要那个
回来迟一点
哦下手，
他也要就是等我妈回来做饭
啊、哦
就是、
这样的。
受伤了，知道吧？
对对，
有没有想过，就是爸爸为了偷懒，然后爸爸为了制造一个事故，
知道，
对，就是爸爸想偷懒。
但是真正要制造这样的事故，真要想去制造，感觉挺难的。
就是他觉得自己的那个
牛小肠味儿很大，就牛小肠的味儿是比
清洗不干净的话，真的很麻烦。
哎呦，
它的味道特别重，比猪大肠要重很多倍。
有画面了，
哦，就是说为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个发生的时候，我记到现在，那个味儿就我记到现在，真的，我做噩梦的时候都真的做到、
哎、
我爸要我吃那玩意儿。
现在会吃这个小肠吗？
但是你说虽然没跟你爸学会一道菜，但你跟爸学会了一个克敌制胜的手段。以后你想报复谁，对不对？你就在家掐煮这玩意儿。
整个小区的
整个小区就端一锅往他家门口一搓。
可以，我们大家聊一下，先聊一下家里面爸妈谁做饭，或者
肯定都是妈妈做饭比较多一点吧。
哦，妈妈做饭多一点。
对，
味道怎么样？
很棒，我觉得很棒。对，因为我小时候就他说我是皇帝蛇，就会
羡慕
皇帝蛇，就是会吃出，
就是那味道很挑。
对，不是味道很挑，就是我能吃出来他从就是比如他一直都从某一个地方买肉，然后某一天他不从那个地方买肉，我可以吃出来。然后有的菜他是第一天还是
想过那个地方肉可能他太骚气了，
哎，有可能吧。反正有时候可能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菜就是他没有提前说，我也知道那个菜不是今天买的，是前一天买的，或者他少放了哪一种调料，我也可以吃出来。
不，那你会做饭吗？
会，刚自己做，就是
刚开始自己做是吧？
对，
那你这个样子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的
啊。没有，我没有住一起、嗯、我现在一个人住，然后自己做，感觉现在做的也挺好吃，
属于这种味觉特别灵敏是吧？
对，
就味觉
就是我能吃出来大概哪里是菜的原因还是我做的原因。
哦，这菜的原因
是仅限于自己家里的菜还是外面的菜？
外面煮出来，外面的菜调料太重了。
对，
是菜的原因还是你做的原因？
对，就比如说你是做就是炒长了时间，还是时间不够，还是料多了、嗯、还是菜不新鲜，还是因为是、
哦、
做好以后放的时间可能长短，还是你可能跟其他的菜搭配以后味道冲了、
哦、那我应该我也有这个皇帝之眼，这个菜要是发绿啊、哦、那应该是菜的原因。
哇，我感觉长了一个这个草根的这个舌头，知道吗？就是烫我吃出来了，其他味道我都吃不出来，除非特别咸干嘛，其他我都
不是。什么烫你能吃出来？
对啊，
对啊，烫
其他味道你吃不出来，
甜淡我能吃出来，
就酸甜苦辣咱都不行，就是咸淡烫，
就正常的。
怪不得你吃酸辣汤呢，
那做饭会没有这样做饭就很没有意义，就很没有成就感嘛。
对，
因为如果你能吃出来自己的好或者坏，你每天都能吃自己有点进步，或者自己就逐渐把一道菜做的自己的口味特别 OK， 会比较有成就感。如果你吃的就
咸淡烫，
对，只有烫的话，
那就奇怪，那锅饺子汤得难吃成什么程度，你才能吃不下去？你都咸淡烫是太烫了吗？
那有可能，
太烫可以放两会儿再吃，
也可能。哎，这个哥哥现在是从事什么行业？有跟这个相关吗？
啊，没有，能源电力方面。
能源电力，
浪费了这一双好舌头了。
不是，就是你告诉我什么工作他需要用舌头？除了舔狗，对不对？
像品酒师，就是说到职业界的话，就是我 前面之前跟大家聊过，就是我前面以前就跟别人开一起合伙开饭店的嘛，跟这个就做饭这一块还是有。
那你味觉怎么样？
那肯定是没问题啊，
没问题。
其实
那种黄皮蛇，
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开饭店这个还有一个事跟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就刚刚这位这位观众他讲的话，他说是不怎么吃外卖，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说什么，我自己是干后厨的嘛，大部分的那个普通的中小型饭店或者做外卖店，他的那个后厨是非常堪忧的，甚至就是说你可能看一眼你就不会想吃。
比如他后厨有多堪忧的？
就这么说吧，
他后厨都是老鼠在做饭，
不是他为了那个节省成本可以到什么地步？我讲一讲一个案例你就可以知道。
把猪大肠换成牛小肠，
为了那个就是让他那个炒的那个油有那种风味，知道吧？
风味
就像我们俗称就是说吃火锅吃了个老油火锅一样，那个
怎么油？它为什么
什么呢？厨师他不是有那个排风扇吗？
对，
长时间聚餐排风扇都会有好一厚厚一层黑色油污，你都看过吗？他把这排风扇摘下来之后，然后用刀把它刮下来，把这个油混到那个炒菜油里面。
不是为了让这个油有风味，所以用排风扇。
对，
这还是个谐音梗的关系，是吧？我
这
个油里面有风味，
这字面意思吗？
字面意思吗？
你这个时候我当时亲眼看到
有排风扇的那个风味。
对，
哇，那这。
所以他这位说他不怎么吃外卖的时候，我给他默默点了个赞。
对，
就是我自己也不怎么敢吃外卖。
到时候先去饭店呢，我们去后厨，我们先看人家油烟机。如果这个油烟机上面有油，
不特别干净，那就完蛋了。
那我们就吃。如果特别干净，锃光瓦亮的，
不能吃了。
对吧？
得换一家。
所以
换一家，
实在是想吃，或者说是这么叫带饭之类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直接上淘宝买那个就是料理包。买多的话，大概一袋成本大概是4到5块钱左右，但是。已经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了，而且你只要放热水，你加热一下就非常方便了。
就今天是这个东，最关键它炸不了厨房，
嗯，
对吧？料理包如果你还做的难吃的话，你得干了什么，对不对？
伤天害理的事。
对，你得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除非你干吃，
就是个挺，就你这个那个舌头，对吧？干吃它不烫。
其他观众来，
就先说我母亲吧。我母亲她做饭就是一个快，就是她10分钟就能做好。因为他练出来，因为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嘛。
不是这样，
做菜更快跟语文老师有什么关联？这个逻辑我不懂。
因为他是教我的语文老师，
背书背的特别快是吧？日头下路四十几。
对，他教我，因为我中午要吃饭，所以他就是必须上完课要马上给我做饭回家。
上完课玩，
他把你留堂不更好吗？带饭过来留堂，
不是就是他就是咱妈得让您吃上一口热乎的，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那最后吃的是什么呢？特别快，
方便面。
不是，就是他自己做的饭。
那是慢了呀。
他做饭就什么，就反正正常的炒菜基本上都可以做的。
哦，10分钟
就
可以上个小炒，
自然羊肉啊，反正
我就是自尝，
那很
就这些。对，这都可以了。
我切配，然后
主要就是快，他10分钟不到可能就能做出2道菜来，
熟嘛。
说熟的熟的，
这个很厉害
哦，这个很厉害，
妈很了不起。
不要10分钟做一个孜然羊肉，起码里面厚我3根手指。我
不
切菜我都赶不上。
对
对对，就
味道怎么样？
味道也还可以，
妈妈的味道，
妈
妈
的。对对，但我爸就不一样，我爸就是慢，我爸可能就花一上午才能做出一道菜来，他做饭就是享受一样，
好吃
就感觉放
啊享受。
好吃，
享受过程就可以了。
你并不说答案了，我已经猜到了。
好吃还可以，还可以，可以，
还
可以，反正
好吃。
对对对，
但是比较慢，
就比较慢。
也是孜然羊肉。
对，
也是
孜然羊肉。
你妈做10分钟，她做一上午。
一做对，做一上午。
她怎么了？她让羊肉自己切片是吧？
对，像化冻啊，反正就是。她一般做炖菜比较多，她做
炖菜应该省事。
炖菜方便，
时间长一点。
那挺好，一块一半。
这个都是练出来的，
对。
后来反正我妈反正教我的2年嘛，就基本上都是尽量先把课上完。然后赶紧赶回家给我做饭。
然后那你妈的课应该，你妈妈的课应该不拖堂，对
对，不拖堂。有时候
我们再讲不讲了，孜然羊肉。
孜然羊肉有时候作业
活动好了，
作业都不是很想留。
然后语文也其实还好，
对还好，
微课文可能多。
对对，
就你的伙食上去了，还有你的成绩下来了。
可以可以，好的，谢谢。来这边，
我爸妈做菜都挺好吃的。然后我爸是荤菜做的比较好，就是像那个红烧猪蹄还有红烧鸡翅，确实都挺好吃的。但是他做那个蔬菜的话，他那个盐，就是我妈老骂他说盐就是私房，就是能吃到那个盐的那个颗粒，对，他能吃到那个，而且他好像
颗粒。
你家用的什么盐？
就是
就普通的那个
应该是下
盐
的时候没有，
对，
最后没有跌，
对，
他就撒了一下，然后小饭就吃了。
但他但是他觉得放的不多，但是我们吃的时候都觉得超
咸。爸爸小时候吃咸菜吃的，
可能是他口味比较重，对对对。
他对可能就是老一辈他吃咸菜吃的多，他觉得菜啊这玩意儿不下重盐啊，
哎呀就没有味道，
没有劲儿，
没有劲儿，他没有味道。
嗯，
对。然后我妈就是会因为觉得我爸做那个蔬菜的话，就是盐放太多了，所以他自己就会来做炒一些蔬菜什么的，就什么酸辣土豆丝，就这些炒青菜，就是他做的都很好吃。
就是主要那个阿姨是做素菜，
哎，
然后叔叔是做荤菜，
对，
荤素搭配，
对，都
是靠父母的感情里面就是荤素搭配。就特别棒，如果有一天他们每个某个人不在，你是不是就只能吃一样菜？比如说爸爸妈妈、妈爸爸或者妈妈出差了，你就只能吃一个星期素，一个星期荤。
不，但我妈也会做荤菜，
你妈也
会做
荤菜，
对，她只是不喜欢做荤菜，
不喜欢做荤菜，
但做的也挺好吃。
就杀生这个事儿，
就可能觉得有点麻烦。对，就是像鱼什么的，他就觉得有点麻烦，
就很奇怪。小时候家里面那个，现在我们这买的都是净菜。
对，
小时候我们还得杀这些动物，
对，像鸡也得
鸡是吧？
处理一下，
还得处理一下。
嗯，
就是小时候的爸爸杀鸡吗？
杀完然后带回来，但还要洗啊什么的。
一般是菜场他会有个桶，
对，他会帮你杀好，
转一
下，转一下之后直接烫一下。
我小时候的时候，爸爸还杀过鸡。对，那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一般都是菜场转过来嘛。但有的时候家里面还有得杀鸡，小时候第一次看爸爸杀鸡或者杀鱼都是，
啊，是的，
很血腥，
就那种可血腥了。
对，
是不是还要拿个碗去接着那个滴的那个血，对吧？
鸡
血
还得接着，
啊，
对，因为很多人现在不敢杀鸡嘛，对吧？
现在也不要杀鸡杀活，
对，现在是，
对，现在是不允许
不给杀活，
危险危险。
对，
就是小时候基本上爸爸妈妈做菜都特别好吃，
对，都很好吃。
有自己做菜呢？
自己做菜就是保证能熟，而且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我做的不入味？就是我明明已经放了很多调料了，就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嗯，
但是吃起来它就是没有味道。
那个锅，对，有没有
想过？你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放的？
就是炒到差不多了，
然后一样一样的放。
对，
你下次可以这样，就是我简单的就是打个比方，假如说你要炒一盘香菇菜心的话，我可能就是下油，然后香菇菜心备的就是备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叫
什么叫备一下，
就是煎。
什么叫备一下？
煎，
那就是煎一下。
啊，对，煎，我
就把菜先煎一下，
对对，
把
菜
先
煎
一下，炒一下嘛。
到快熟，
外地观众以为把菜背身上，背一下，背一下，背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就从仪式，
仪式吧，
快就是快熟
味儿是吧？
快熟的时候，然后我会提前把所有的那个生抽啊，然后油盐，然后全部用个小碗，然后用加一点点水把它调好，盛一碗料汁儿。快出锅的时候，然后淋着锅边这样浇一下，那个时候一定要开大火，然后通过那个就这样会有锅气嘛。
然后那个就
迅速翻炒一下，
翻炒
翻就翻一下，让那个就是
怎么翻，是要颠锅吗？
对，
迅速翻炒，然后所有菜就糊地上了，
把那个酱汁能够均匀的裹在上面，这样子的话，就每颗那个菜会
酱
味就比较
重。就是咱大老师听懂了，但是手表示你不要为难我。
我家比较特殊啊，因为我们家跟我爷爷奶奶家住的比较近，
嗯，
所以我们家不经常开火。
你们家不经常开火是什么意思？就是
到爷爷
家，就是你爸爸每天哎呀，意大利炮，对，就是有些词儿我虽然能听懂，观众不一定听懂。
就是我家灶台
做饭，对吧？
对对对对，
啊，不一定做饭。
爷爷奶奶家离得特别近，
对，特别近。然后基本上因为平时上学的话，在学校吃嘛，偶尔就周末去他们家那边吃一下。然后老人做菜嘛，就比较传统，就是一成不变，几十年都不变，就是那几样菜从来不变。
那比如哪几样？哪
几样？
有几个比较经典的菜，就是毛豆子烧鸡，就是
毛豆子烧鸡，
对，
那很奇怪，毛豆子烧鸡，就感觉这个毛豆他是个日本人，毛豆子烧鸡，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千张节烧肉，而且他们炒菜，就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炒多大分量的菜，他都喜欢用那种小小盘子装菜，就是显得这个菜特别满，对，
哦，
对在一起，就是那种包括什么，不管是炒菜炖菜，都喜欢用那种碗生碗。很深的那种碗装，不是那种盘子装，就显得菜特别多。但是这个
但是不够吃，人多你们这三世同堂吃一个小丸子肯定是。
对啊，而且这种菜有时候，比如说你炒多了之后，上面的味道跟下面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得从上面先开始吃， 吃到最后才能吃到真正的那个菜的味道。
上面淡，下面咸，
对对对，
翻炒不均匀吗？还是
它盛的时候嘛，
盛的高，它汤汁慢慢就浸下去了。
哎，
浸下去了。
那个前面观众说自己做菜不错位，是不是可能因为是盘子比较小，你没拌开，
堆的太高了是吧？
堆的太高了，就上面这层比较淡。
对，
别说啊，毛豆烧鸡、千张节烧肉这些菜啊，我真的都爱吃。之前聊了那么多，我们倒是想问问大家做砸过哪些菜。陈峰表示他做八宝鸭时的翻车经历啊，让他记忆犹新。但是我觉得这翻车啊根本不冤。就八宝鸭这菜，你听名字就知道难度系数这么高。难度系数这么高的菜，哪有不翻车的道理呢？
有没有做砸过的菜？
有。
什么？
太多了，这
就佛跳墙端出来一半砸了，
砸了，
佛跳墙砸了，烂梗。
就是当时学做一道八宝鸭，
八宝鸭
就是
何为八宝？
就是说是有干贝啊，然后那个糯米饭，然后有就是大概
我帮你数着，
清楚了，
就八宝干贝，
反正就是八样食材，然后你炒完之后，然后把它塞到那个鸭子里面。就鸭子它肚子是那个是它就是。从里面把里面的内脏去掉，
我能这样理解吗？八宝鸭跟八宝粥的那个原原材料，那个八宝
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不是，
它经常荤菜，荤菜会比较多一点。
八宝粥，顺着鸭子灌进去，
就是你那个鸭子，那个鸭子就要需要最后需要把它给那个缝起来，
缝起来，
然后吹气，它气要胀胀的，然后浇上滚油去淋，这样的话，然后把食材再塞进去，我就做这一步就翻车了。
什么床是吹气吹炸了？
不是，就是。缝的是不怎么严实，然后那个食材我填的比较满，结果最后一做之后就，
然后到你肚里
裂开了，裂开了，
对，叫富贵开花鸭呀，这个东西就解释嘛，对吧？爆浆肉馅冰糖葫芦，对，水晶古老肉，对吧？
那后来怎么处理的？
后来怎么处理？
后来就把它给一把它的那个材料把它给单独一点点弄出来，鸭子就剁吧剁吧剁吧，就做成那个红烧鸭，那个饭就当炒饭就给包吃了，
你看多好，
对。
对，我后来还能怎么处理？还是吃了。
没办法，
后来我再把它
总不能浪费掉啊，就挺可惜的。
对。
然后，我有个朋友叫杨老师，就是他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风味人间》有一期节目讲了法国南部有道菜是叫瀑布土豆泥，你们看过？就那个
什么叫瀑布？什么什么土豆泥？
瀑布土豆泥。
哦、瀑布土豆，我听到瀑布土豆泥，
就是那个土豆泥。
你怎么萌的吗？
它搅出来之后会特别的烫。它会拉丝很长，知道吗？
那就叫拉丝土豆，
就跟瀑布一样的，这是法国南部的一道，就是一道菜。然后在我们国内，然后有个类似的菜叫那个洋芋搅团，其实做法都差不多，是就是把土豆蒸熟之后，用那个春米的那个石臼，知道吧？不断的砸砸砸，把它砸了很长时间，把它砸的跟年糕一样的。这么个形式，所以当时我那个朋友看到这个节目之后，就想复刻一下，
不断的殴打那个土豆，
对，就想复刻一下。然后呢，但是呢，奈何他家里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厨具，
家里面没有土豆，
就他就到我那儿，正好我那天就请朋友来我家吃饭嘛，他正好带他女朋友过来，他说我要做一道这个。瀑布土豆泥给你吃，
展示一下。
就是，
这挺欠的，
对吧？
就别人家厨房，然后我要做一道瀑布土豆泥给你吃。
然后就是说是他这个菜其实做法就挺简单，只无非就是土豆蒸熟之后捣成泥过筛，然后加入黄油，加入奶酪，然后再小火加热，不停的搅拌，然后最后能搅出那种就特别 Q 弹那种样子。然后呢，就这个老哥他可能不知道那个奶酪选什么，他于是就选了最贵的。然后难闻奶酪，
哦，就很臭的那种奶酪是吗？
他又不懂，然后他买了七片，就七盒那个，
然后放进去煮了，那味儿当时什么样的？
我这辈子装修的时候，我就说我厨房一定要做开放式，这样好看。我那一天我后悔了，没有门，你知道吗？
就是邻居又来砸门，对吧？
对，
是不是你爸爸又
你是不是又做那个牛小肠了？对，那个味太臭了，还是夹
出来呀，这是爸爸的味道呀，
就
很怀念。
我进厨房去的时候，你知道那家伙可耻什么地步？他戴了一个口罩在那做，
哦，有这味道，他还坚持去做。
对，他自己被熏的辣眼泪就都流下来了，
开始哭是吧？
他那个一直叫小火嘛，然后一直去这样的去搅拌，
就是为了让你尝一尝爸爸的味道，
然后不断的去丢那个就破成丝的那个奶酪丝进去，让它化掉。
我插句话，你跟他有仇吗？
没有熟，
他跟你有熟。你下次去他家，你下次去他家做那个牛小肠臭豆腐，用中国你想还回来？
祖传，祖传、
就是他走了之后，我含泪 洗厨房，洗到凌晨两点多。
哎，
我两个锅废掉了，我直接把它给丢了，我已经不洗了。
就是那玩意儿，男人来了，他往你们家，他加进去，他不觉得不对吗？他就是头铁是吧？就男人要面子。
对，
那个应该煮的菜味道吧。
他如果一个人，他也就放弃了。他旁边带他女朋友夸许下那个夸那个海口，你知道吧？说一定要你们吃到这道菜。
哦，这个装到位啊。
哦、
对。
那他女朋友当时那么气味，他
女朋
友什么反
应、
啊？
他女朋友下去散步去了，出去转了三四个小时。
最后你们还继续吃这个饭吗？
我们点了
没吃，
点
了
外
卖，
点了外卖啊。
你不是
因为他那个味道太重了？
你说还是吃点电饭上的油麻呀？
我厨房里露天放的所有的做好的菜，不是放厨房准备一起上的，全部都不能吃，那个味儿已经
污染了。
对对，
污染
了。
我的，
我最后就。点的肯德基是，
哦，肯德基救命，
肯德基油没有风味。
好，那超哥呢？超哥有做坏过什么菜吗？
就最简单嘛，烤红薯嘛，
嗯，
烤红薯不之前说过的吗？烤红薯烤的家里面收起来了，
嗯，
就是那个烤红薯我特别喜欢，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吃红薯了，微波炉打特别喜欢吃特别干的那种红薯，
嗯，
我特别喜欢，
糖化的感觉是吗？
有点筋道，有点焦化了，
嗯，
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啊，这个拧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干。我小时候只知道这个原理，但我不知道呢，微波炉打东西是可以打烧起来的。就我在那边看电视，看得好好的，妈妈说为什么厨房在冒烟、啊？然后就开始第一次发现微波炉里面可以有冒火光的，那个红薯就烧起来了。
嗯，
对吧？这个山芋我们小时候叫山芋，哎呀，火焰山啊，
火焰山
哥，
真烂，
对，烂太烂了，就真的，这山芋真的烧起来了。打开来一看，就上面那节烧焦了，下面那节我居然还忍痛吃掉了。
还真能吃，还
能吃，就上面烧起来了，
还有一点吃，
下面还是可以吃的，还是有点吃。
你是有多饿呀？
然后那个山芋就整个微波炉里面就全部熏黑了，因为山芋这里面是糖分很多嘛，
糖化掉了，
就真的是冒火，这是最可怕的一个事儿。
好吧，我之前也遇到，我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菜市场买过猪肝，有买过吗？
怎么了？
我之前看网上说猪肝他会给你切好，切特别薄的那种。我在菜市场买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块猪肝。
你就他切呀、
啊！我当时不知道，我以为猪肝就这样给我，要回家切一下。猪肝好难切啊，真的，我的天！
就第一下是猪肝，第二下就是手了，
对，碎了，就它会碎起来，不好切。切完之后，我想着就买了嘛，这没办法，但是得炒嘛，就炒、
嗯。
我不会炒，炒完之后炒特别炒老了，就是特别硬，口感特别差。对，
它烫嘛。
啊烫还好还好，
对吧？就怎么能把猪肝炒得特别差？我
不知道你炒过有炒过猪肝吗？应该
猪肝就切片啊。
嗯，我他还分那个纹路的，切的时候
猪肝还得切分纹路吗？张文老师，
他那个是切花刀吧？
对，应该是切花刀，对，
然后再竖
分方向的
切。
对，你是不是买的可能是个腰子？别人讲这是猪肝，别人讲这个就是猪肝。肝肾不分家嘛，对不对？去买肝买肾一样的，是不是？就别人叫唯心主义嘛，这就是猪肝，是不是还有一股骚味儿？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那可能是猪肝。
猪肝我们一般都是穿汤喝就比较多一点，跟
猪肝。哎，我记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猪肝不是先卤完之后再切吗？
嗯
啊！先煮完之后就把煮硬了，
嗯、
然后再切嘛。
对呀、啊，
我以为是直接爆炒的，跟洋葱一块爆炒。
炒肝就是把猪肝切的特别那个，然后爆炒。
对，爆炒一下。
你爆炒了吗？
我爆炒了，但是我跟我想象的爆炒炒的完全不一样。
你爆炒了吗？我爆炒了。
可以，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可以聊一下自己做失败的菜，可以聊一下。
做失败的菜，
对，有印象。
我这有一个是这样的，我当时2018年的时候，我刚开始上学着玩 B 站，然后那个时候 B 站上已经有一个做美食和萌宠系列特别出名的一个 UP 主，名字
做美食和萌宠，
对，
他怎么、他怎么把萌宠和美食
就是他是养了个宠物，然后每次都让、那个、
他养个小狗，他是个徐州人，
都会让他去出现，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他
做个狗吃，
做个狗吃
是吗？
不是不是，就是他那个风格就非常漂亮嘛，知道吧？
哦、
然后人气特别旺。他那天
做
了
狗
做
的
那个菜的主题是那个肉末茄子，是烤箱版的那个、
嗯，
就像我们外面吃烧烤嘛，那个烤茄子嘛。
嗯
嗯。
啊，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就是那次翻车翻的有多厉害。我当时刚买了一个烤箱，然后我就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步骤就怎样。切刀，然后那个肉末跟豆瓣酱炒完之后作为料头，然后撒在茄子上送入烤箱、
嗯、
然后、啊、他
前面都没错呀，
他对他说的他没错，20分钟
二十分钟，
一百八十度，
一百八十，
根本都熟，茄子几乎没变化。然后，但是他的视频里面，我特别漂亮，就是已经全晒型了，你知道吗？我说啊，是我遗漏了哪个步骤吗？
是不是停电了呀？
不是，
一百八十度，
有没有可能是你不太会用那个烤箱？
然后，对，我以为是可能是我的烤箱问题，我就又打了二十分钟，不好意思，那个茄子还没熟。然后我把他的视频一帧就是一直按空格，就每一个画面我都仔细看了，包括他后来的微信发的文字版我又看了一遍，去做，不好意思，还是做的是失败，是翻车的，
就是一直打学的都不。
当时家里人一直等着我这道菜，你知道吗？我刚买的那个烤箱嘛，
展示一下，
结果一个多小时都没吃成。
不是学的咱打了一个多小时吗？
对，
那这个茄子是不是有点
茄子
啊？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知道吧？
茄子，
我有一天就到了我家楼下有一个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开烧烤店的老板，就是我把那个视频给他看，他说
茄子怎么办？
他说这不可能，他跟我他说真正的烤茄子的话，茄子预先是要蒸一下的。
哦，
但是在他的视频里根本就没有提这个，
有没有人家可能提到这个？我们是蒸茄子啊，
他要把它给用水或者说是把它给蒸一下，把它给蒸的半熟，再进烤箱去烤。但是他可能为了剪辑视频，为了很漂亮或出于其他目的，他把这个很关键、看似没有用但很关键的这一步把它给去掉了。然后我做他的视频做就是翻车。
哎，很奇怪，烧烤店的茄子也是要蒸一下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或者就是说，他是可以提前用水过一下，
焯个水。
他为了就是省时间嘛，因为你真正的一个生的茄子，让他去烤熟，其实是。很慢的，
对，
火大的话就容易
焦了。
烤和茄子，
包括那个后来那个烧烤店老板他跟我说，包括真正的烤全羊，其实也不是说是或者说烤羊腿啊，不是说是我生的我把它腌好我就放烤箱里烤了，不好意思，上面熟的里面永远是生的。
大家看视频里面都是真的，都是生的，然后
对他真正的那个烤羊腿，或一般那个他们本地人去新疆本地人去做这个家庭做的时候，都是用水先煮。
啊，
煮的差不多了，
嗯，
然后再去
得让
料，然后再进汤里面，
嗯，
对，
哦，
然后那个老板还跟我讲了一个他一个人的小，
老板还跟你讲了什么？
就说像
老板他
像你们那时候自己做烧烤的时候，他那个撒点孜然或者说一些那就是辣椒面嘛，你也说烧烤料可以尝试的买点那个桃酥，你知道吗？桃酥把它给打碎了，跟芝麻什么混在一块。做个混合料撒上去会比较香。
哦，就是那个酥皮，老板还跟你讲电风上面那个油啊刮下来。
听完这些都开店了，
有风味。之前我做那个烤鸡，
嗯，
烤鸡我不知道谁哪个缺德玩意儿跟我说那个烤鸡什么东西上面要撒满盐，对吧？说像它上面写的特别优美，像白雪一样覆盖住烤鸡的全身。哎，我信了，我真的信了，我买了两包盐都覆盖不了烤鸡的全身。哎，那混蛋啊，写的这么有诗意啊，我觉得对不对？我在讲，后来我自己还安慰自己，我说盐焗鸡嘛，对吧？盐焗鸡应该就是这个道理。我等吧，那个烤鸡烤出来，就是你知道盐放多了，那个鸡是发苦的，你知道吧？就烤出来卖相很好，很脆，因为盐把水全部吸走了。后来我才发现，他讲的是粗盐，我买的是细盐。
嗯，
我天，那个东西真是夸苦，就是我朋友吃了一口，他就当时那个脸就是已经开始，还不如吃刘小肠，就是来没来到都行，别让我吃这个，就已经震惊了。然后我说不至于吧，我当时在想，我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再难吃了，我要把它吃完了。我吃了一口，哦，我说不行了，这东西真的是，我吃一口就感觉心脏那个血压就上来了，太邪了，真的。
我们大家聊一下，有做过什么失败的菜吗？可以。对，皇帝之蛇。
啊，没有没有，
皇帝之蛇
就是有，因为我做饭，我就是想，如果想学一个菜，就想一直连续做，然后给它就是能到自己拿手菜的那种地步。
嗯，
我这么上进的。
啊，不是，就是
执念好深，
也不是每一个菜都这样，是有些就是会偶尔想学某一个菜的时候，
比如呢，
对，
煎牛排，
煎牛排，
就是想吃牛排，对不对？
不是，就真的是想，就是能煎的很 OK， 就以后对有一些场景，对，反正
是不是觉得啊，就不用讲，就是
啊，对对，
是工具上的提升还是配料上的？
啊，没有没有，
女孩来的时候比较浪漫，你不能说你学金陵双寿宝呀，女孩来的时候，
对，也不能什么卤猪蹄这种，
插个蜡烛猪蹄不合适，
对
吧？
对对对，然后但是实际上就很翻车，然后网上买了八块牛排，就对买很多，然后就一直煎到第六七块的时候还是不成功，就是
你没想过是牛排的问题？
不是，
我跟你讲一下大概有哪几种不成功，就是前面那些牛排是怎么死，就是就是
牛排已经死了，
直接
我很好奇你这个牛排怎么
走，
就是没有被我吃，那这不是死了吗？
你说他失败的地方是
这么违心的吗？
对，你说
就是
就是你煎牛排的时候，第一次是太熟了，就是因为我是租房子住嘛，然后就没有那种火锅，因为牛排我之前上 B 站看
了很，电磁炉了是那种，
对对对对，
电
磁
炉，
然后加上
火不够大，
对，然后而且它温度变化很难掌控，然后网上说还要铁锅，就是它保温性，对，铸铁锅它的保温性能比较好，
它储热性能好，
对，然后但是我第一次就没有那么 OK， 之后就煎了，
第一次不信邪就直接这样说，
对，而且我第一次看到它表面感觉它很深啊，就是
很深，
我一般看到外面就是 B 站上面都是。外面比较熟，里面才会比较刚好的那种。
切的时候会有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看外面一直比较生，然后一直煎，然后外面熟了，里面也熟了，然后就是牛肉块。
一般是你煎上去之后，然后先封边，封完边之后，然后把它煎的立起来，然后加黄油。
怎么把牛排煎的立起来？
但是
然后
对
那个绕油上焦。
对对对对对，
站起来！
那是后面，那是后面，
站起来！
我第一次就是连那个工具都没有，就是我拿筷子还是那个，就我只有那个铲子，我第一次都没有想到用筷子，我用铲子，就是它不要封边嘛，就要立那个四周，然后就很难给它，我就好难，我就把锅斜着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很难描述，反正就也没有成功，然后两边都是生的，也没有封边封成功，然后第二次我就买了那个铲子，专就不是铲子，反正这种
夹子，
夹子，对，
夹
子那种工具，就夹着把它一直压着那种，然后。两边四周都成功了，然后中间还是生的，就是时间也没有把握。
那达到你要求了，应该。
你煎的时候说它是常温吗？
常
温还是解冻的时候时间不够长？
解冻，我就放到。
他里面要解冻的吗？
要解冻，要解。
他
买这个我知道。
他买的那种片肯定是那种
对冻起来
冻
对
冻
冻冻起来的，然后放到那个冷藏里面，
放
了六个小时左右。
放一
夜。对，然后
六小时。
对，然后拿出来以后，然后拿那个厨房纸吸水，把表面水洗干净，洗干净。哦，这一步我也有点
抹盐了吗？
抹盐了，抹盐了。
抹盐会加速它这个。
对对对对，是的。
就基本上这个牛排它到底是怎么这样的呢？怀疑可能还是锅的问题。
对锅的问题。
对，后来
我觉得还是锅的问题。
对，后来怎么尝试的？
对，后来就有这样，但是看着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其实还是生的。其实里面是生的，其实里面是生的。
这是个音频节目，你居然晒照片，你是不是人呐？
没有，因为刚才你们说要发朋友圈嘛，我确实发了，
朋友
圈发了一张。
对，但是看着是挺
好
看。
对对，
好吃吗？
中间还是会有生的，然后我就
可以。
你一会儿嫌它太熟，一会儿又觉得它太生了。那你觉得牛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一直失败的，就是我一直失败的原因。
这个东西后面特别适合加一句话，就好像爱情。对呀、啊，你到底觉得牛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
啊、
是、
啊、
是、
啊，牛排是应该不生不熟刚刚好吗？
后来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真的和我同学就是去约饭的时候专门去吃牛排了，然后发现那个牛排店的牛排好像也没有到我心中的那个地步，然后就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菜了。我觉得
花多点钱就能吃到你
花多点
一百多吧，一百五吧，
那个
一百五的牛排，
你下次买一个那个温度计，那个食堂用像个针一样的，
我想到，但是我首先要买个锅，但是我现在又在租房的时候，我不想去买
那
些
10块钱一个的那种小平底锅就可以了。就可以用，
但是电磁炉这种真的可以。
就是到现在为止，作为一个皇帝之舌，你搞不定一块牛排。
真的，我做了8块，然后后面我就
对这个
放弃了。我后来我就最后一块我都没有想着去煎它了，我就直接给它弄就切块，然后就直接当牛肉那样做。
放在土豆，然后炒。
对，因为我很难做到我想象中那种味道。我也可能这个味道是我小时候在哪一个店里面或者哪一种场景里面吃过，但是我后来
记得这个就感觉。
这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我
酱牛肉那种。
那肯定不是，
是不是记错了？
那我还是有吃过的。
他是皇帝之舌，
对，我就想做出我脑子中那种记忆的那种味道，但是一直没有那种味道，包括去一些店里面也没有能很好的拿到。
现在你觉得你吃过好吃的牛排吗？
肯定吃过，但是我现在回忆不起来那个味道。然后我现在自己做，无论是熟的、生的还是那种的，反正就很难有那种味道。就是包括原料上，我觉得我已经很到位了，就是有买黄油，有买。不是橄榄，对，橄榄油，然后有买那个
罗勒，
对对对，
罗勒，什么是罗勒？
罗勒叶，
罗勒叶就那，
罗勒叶是什么？
能吃吗？我每次看的跟青草一样，
跟荆芥是一样的吗？
跟荆芥不一样，不要拉低我荆芥的位置。
对，然后就我控制变量法，把那8块牛排全都试了一遍，反正就没有控制到
八块牛排全做坏了。
对，就是排列组合嘛，就是
不满意，
就是
不满意。
工具上，
钱出去吃吧，真的。
对对，后来我就放弃了。
可以。
对对对对，咱这把女生约都就约到家里面了，对吧？这烛光晚餐就特别那个了。你说我给你煎块牛排，煎完以后、
真的有试过，真的有试过。他说好吃，但是
女孩说好吃
啊，但是我自己吃的不好吃，
有有
我觉得应该是骗我。
有没有可能是女孩爱你，这就是爱情的样子？
有可能。
哎，有没有想过这就是爱情？不管你做成什么死样子，你不买再不买，女孩都说你做的，觉得你给她做的好吃，这就是爱情。
没有，她是在我做出来的那一刻，她说好吃，然后她吃了，她就没说好吃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看起来好吃，就是你们看也感觉这个挺 OK 的。
啊
他觉得
看起来、
哎、这个对，
有些人就是看起来很好，然后接触起来发现也不怎么样。嗯、对，这也是爱情。
扎心了，扎心了。
可以可以，感谢感谢。其他人还有吗？做失败的可以聊聊。
我做的最失败的就是做饼干，它都不能称之为一道菜。
哎，我也失败过哎。
嗯，但是饼干能失败到哪里去啊？
就是全糊。
全糊？
就是、
怎么这还是打麻将吧？还全糊？
这做什么饼干？嗯。
啊，就是做网上的那种，就是黄油曲奇饼干。东西是很简单的，就是把面粉、黄油还有鸡蛋嘛，就把混一起，嗯、然后烤就可以了。
哦，
也不搞个形状吗？
对呀、
啊，对呀、啊啊，我也搞了形状了。
哦、搞了，你们不要讲的这么可怕，你们搞个形状吗？他怎么就全糊
了呢？为了美观，我还买了上一期所讲的包装纸。
啊、
哦，就上一期讲没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
嗯，我都买了。
包装纸有用吗？
就是还没有到包装那一步，它就失败了。
那怎么失败？就是这些饼干就给你火化了。
哦，
对，
就是全黑烧焦，
就火化了这个。
对，烧焦了。
是用烤箱是吧？
对，
然后这不是烤箱，拉出来就是饼干的饼干灰。
对，然后他是说，就为什么会糊呢？是因为太薄了。
嗯、哦。
是因为切的太薄了，
切得太薄了，
他没有告诉我说要有多厚嘛，然后我就切的很薄一开始、
嗯、
然后后来发现它会糊以后呢，我就会把它切的厚一点、
啊、
后来呢又有点过于厚了，
没熟，
过于厚就是一个馒头是吧？
对，就是外面是脆的、
嗯、
然后里面是软的，里面软的时候呢，你能吃到面粉的那个味道。
这叫流星曲奇吗？你这个人，
它
不
能，它不能动，它就是
它不能动还，这是什么呀？
就是它不流心，
它不流心。
对，但是它里面是面粉和黄油的味道夹在一起的，
里
面是软的。
嗯，
哦，然后吃起来的感觉呢就很怪，
很怪。
对，就是它还会粘在你的上牙上，会粘在你的牙齿上。
哦、那舌头就停不下来了，一直去找它。
对，
就是粘牙。
对，
但是外面是脆的。
对，
对就是外面过熟，里面生。
对，
跟煎牛排不是一样的吗？嗯、对吧？
然后这个饼干，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
你还干什么、
嗯？
然后呢，我就给它又烤了一下子。
哦。
于是它就到了前面的那个状态，
又火化了。
但是心是生的，是吧？
不不，现在心是熟的了。
哦，外
但是外面糊掉了。
哦，那还能吃？
那怎么办？
剥一下吧。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挽救了，插一个热得快进去。
就是、
哎、有可能。
就是反正我到现在做饼干也没有成功过。
下一次可以，拿一小碗，放一碗水放进去，跟它一起烤。
跟它一起烤。
对，
这什么作用呢？
这主要是个
在烘焙的时候。就防止它那个温度
火化，
温度过高、
嗯，
会放一碗水进去。
哦，就是蒸，
对，
就实在不行就出来一个馒头，也不至于那么惨，就是这个意思，就出来一个蒸饼，
防止它糊，
防止它糊掉是吧？
哦，是这个做法，可以、
哦、
可以。
就这事情说明什么呢？不管什么东西啊，防止糊啊，要请水军啊。
可以啊，
这是烂梗啊，
谐音梗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肯定会有人做蛋挞做失败过。
嗯，
你为什么能做蛋挞做失败？
因为我就是那种只喜欢吃蛋挞心不喜欢吃蛋挞皮的人。
所以说吃蛋挞你不放皮吗？
对，然后网上、
啊、要放的吗？不放、那个、
网上就有一种做法，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只做蛋挞心是怎么做的，就里面蛋挞液嘛、
嗯、
是怎么做的，说居家的方法。我说那好呀。对啊，它只需要一个碗、然后鸡蛋糖，然后忘了还有一样
淀粉，
淀粉，对，
淀
粉，总共也就这三样东西，就这么多东西，还
牛奶，
牛奶，
哦，牛奶，牛奶，嗯，它没有熟。
你们家是不是你们家烤箱有问题？
对，
什么玩意儿？
对，烤箱修，
再打一会儿它糊了是吧？
对，烤箱修一下吧，要不？
不是，就是你们吃过那种蒸鸡蛋吗？就是上面它是固体的，
嗯，
但是底下它是那种半液半固。
吃过吃过，那不能吃，感觉那个好难吃啊。
那是流星，流星
那不是流星，
我做
跟流星
做过跟你差不多了，但我告诉你一个更简易的版本，
放完水、
就是买，
就是那个你把那个就准备一盒牛奶，然后淀粉，你再买一罐那个旺旺的那个牛奶
啊，复原乳，
对，甜的嘛，然后它直接帮你兑好，加点淀粉就可以了
哦，
放入那个烤箱里面， 就可以。
你这个其实讲的就是布丁的做法，
就是会比较难，
嗯嗯，
就是布丁的做法，
嗯，
就传统牛奶布丁的做法，但是他做失败了，就是下面他没熟，
对，就很恶心。
你把扣过来再蒸一下呢，
可糊了有点。
不是扣过来蒸以后，就是它蒸不出那种上面是黑乎乎，
上面有点焦化，
焦的，对，然后下面呢
下面是软软
也是软软的，对，蒸不出这种感觉。
就是他倒倒
这个人做牛排可以，你没有想过可能是你做错菜了，你下次给妹子做蛋挞，
你倒了那个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
对吧？
就要事先用水把它给预热。
哦，还要预热，
对，这样预热，我否则它温度传不下来。然后想要它有那个很焦化的那个很，其实很简单，最后端出来之后嘛，然后撒点白糖，用那个喷枪喷一下。
嗯，
他用喷枪会不会很危险？他都把饼干给火化了。
对，
这次用喷枪火化的可能不只是饼干。
嗯，其实说出来，我觉得就是中式的菜是不容易做翻车的，反而是这种西点。做这种越说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种适量的感觉，我觉得中国人是可以把握住的。但是呢，每次做甜点的时候
也
适量，一旦适量了，然后那个东西它就不能吃了。
甜点
后果就不容易，
它是要配比什么东西，最好买个厨房秤，
对，
不然很多东西很容易莫名其妙就翻个车。就是烤蛋挞，
他会在想不到的地方翻车，
嗯，
就是明明我东西都对，然后气象也对，
你下次这样
想不到你的容器温度，没有想到
你下次这样，下次从肯德基买蛋挞，直接把蛋挞从勺子里面挖出来，然后怼那边就说你做的，对吧？
但是肯德基的蛋挞8块钱一个，
好吃。
但是我如果自己做出来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不要8块钱，可以
做
一大碗。
但你做了一大碗，你不是全做毁了吗？
做个蛋挞最后做成了糖心蒸鸡蛋，还是建议以后直接就买蛋挞吧。说了这么多翻车食谱，终于到了我们拿手菜环节了。首先还是让我们听听长风的拿手菜。哎呦，他这个拿手菜可是了不得，人家的这道菜可是从徐克的电影里面出来的。
聊下自己拿手菜吧。
拿手菜什么叫拿手菜？
啊，就是自己感觉自己能发朋友圈的这种，这个标准可以吗？
啊，这个我有发言权，我特意，
哎，
我特别
只要点啤酒够厚，什么玩意儿不能发朋友圈？
对，
对，我今天做了坨屎呀，牛逼！我
特别喜欢徐克嘛，然后他导的一部电影叫那个《金玉满堂》，就是满，也叫《满汉全席》，
很早的一个，
对，就是张国荣演的那个。然后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个桥段，就是那个反派到那个满汉楼去挑衅的时候，
嗯，
然后里面那个欧兆峰先生做了一道水晶不老肉。
水晶不老肉，
咕老肉，
咕
老
肉，
对，跟观众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叫咕老肉呢？
就是，它是由那个就是它是字叫咕噜，咕噜的，就咕叫咕噜肉，
就是，咕噜，
对，然后我们这边也叫咕老肉，它是其实跟那个菠萝在一块的那种酸甜口的，
哦，
对吧？
夏威夷版本，
真正的最标准的做法是把它是那个梅花肉切成片子之后搓成球，
嗯，
然后下油锅炸完之后裹上那个酸甜汁儿，
特别奇怪，为什么，什么是梅花肉呢？不是跟观众音频节目哎，
对，梅花肉的肉，
对，什么是梅花肉的肉吧？
就是，
啊，所以说，
就是我们菜场一般也叫夹花肉。
你怎么能用一个我们不懂的名词解释另外一个我们不懂的名词？
我们只知道五花肉，
对，
它的那个肥肉特别少，但是呢，它的脂花分布比较均匀
啊，
知道吧？
就是猪身上特别嫩的一块肉，
对，它瘦肉不会柴。
哦，
知道吧？
哦，嗨，你看，
就是基本上广式叉烧用的就是那块肉会比较多一点。
嗯，
那么也就是说，当时我就是学了这个，在厨房里面学到这个咕噜咕噜之后，我就问我的师傅，我说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怎么做出来的？就一夹，然后还有个特写嘛，那个像水晶玻璃一样就裂开，然后那个汤汁就渗出来，
嗯，
然后。那个师傅说这是假的，电影道具，你
就是
演戏。
师傅说道具是啊，
哦，
对。但是后来我就在网上查资料，然后后来也跟了几个粤菜大厨，就也学了类似的菜，基本上可以仿到80%-90%吧。
哦，
就是什么？
他最后那层水晶其实是那个是糖的那个壳，就是把咕老肉用那个酸甜汁儿，就是裹上之后，
嗯，
不是马上把它盛出来，就是下白糖加水 熬出大泡之后，
哦、
就跟裹糖葫芦一样，你知道吗？
哦、我能否理解它就是个爆浆肉馅冰糖葫芦？
对，
哎、
然后趁着这个它那个糖加上去的时候还没有干固的时候，马上把它放到那个冰里面，
嗯，
就让它去迅速的凝却，就会结成一个晶莹剔透的壳子。
你看，这个、
一咬外面、
哦、
那个肉汁就会爆出来，
跟拔丝有点像。
哇，
这个东西怎么说？
你会做吗？
你会做吗？
我会做。
你看多那个，你说这个叫爆浆肉馅冰糖葫芦，就觉得黑暗料理，又叫水晶咕老肉，哎。
对，然后然后我还会做，就是因为我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家宴嘛，就会就是我请
举办一次家宴，
对，请我比较好的就是十几个朋友来我家，我一个人做饭。
那咱是多大个家呀？
我每一次就会，对，我每一次的那个重头菜就是一道那个佛跳墙。
佛跳墙，
你还会做佛跳墙？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靠食材去堆上去的。
那观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佛跳墙呢？
其实最早佛跳墙起源啊，它其实是起源于谭家菜。
谭家菜那
是一个
开始又用一个我们不懂的名词，
谭家这么一个官员、
哎、说，
然后他就是他自己的家里的这个下人会做菜非常好吃，然后又经过吸取了就是闽南福建的一边的炖菜以及海鲜以及内陆的这些菜精华之后，就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这么一个菜，是一个主人嘛，就是大人、
嗯、
是姓谭嘛，就要寻找谭家菜、
哦、
然后后来这个谭家菜慢慢的就是随着时间传播到福建沿海一带，因为那边不是主要是花椒啊，还有就是说是鲍鱼，不是就是海产品比较多、
嗯、
于是就加了一部分海产品进去，然后就形成现在所谓叫佛跳墙。
那你是怎么做这个佛跳墙的呢？
这个直接上淘宝去买所有的食材、
哦、买料理包是吧？
直接用假不就行、
哎、
你食材没有你怎么做？
这个逼装的、哎、就是
我们都当真了、
啊、主要是起源于谭家菜啊，就是做的话呢直接去上网买料理包、哎、挺好的啊。
可以，但是可以装到，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
装到了啊！就大家记得，大家以后如果想装逼的时候，就请朋友们说佛跳墙，就是佛跳墙怎么做呢？买料理包。但是唐家菜这一段呢，你们操送下来并背一下。
对，
就装逼的时候就把那个小坛子往前一装。
境界真的不一样，我都想不到有要做这道菜呢。我只在电视里面看到什么食神里面，哇，特别厉害，做佛跳墙什么的。
对，你就会做那种饺子汤的。
就。说因为什么这么方便，就是现在工业的这个半成品已经越来越发达了，甚至就可以说个题外话，现在我们南京基本上如果说你是一个厨师小白一窍不通，你一样可以开个日料店、
嗯、
因为日料的98%以上的东西全部是半成品，
特别
打开包装就可以用的，
而且日料不用炸厨房，
对，
日料它不加热呀。
哎呀，日料我要吃个天妇罗不一样要炸吗？就像你妈妈说那个炸那个小番茄，这难道不就是日中式天妇罗吗？
天妇罗。
然后聊自己做的餐吗？有没有稍微加长一点的？就是、我们知道的，
有没有？
就说那是说出来，
酱大骨
不用解释的啊。
酱大骨，酱大骨做的好吃吗？
不好吃，我也不会说呀。
那你做一道的话，酱大骨大概要多久？
酱大骨大概3个小时左右。
三个小时，
我的天哪！
做一个酱大骨，
3小时左右。
一上午没了，周末的话你晚起一会儿的话你做下午吃。对，
我很好奇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我的拿手菜
饺子、
不是饺子，不是饺子，不是饺子。有两道，第一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们
荆芥是吧？
不是荆芥，是那个茄子，就是我们就叫茄夹，跟藕夹不一样，我们
跟藕夹还不一样，
可能叫法不一样，我们就把这个皮削掉之后然后切成滚刀状，
滚刀
挂点面粉。
什么叫滚刀？
就是
不规则的多边形，
不规则的多边形，
就刀要在手上滚是吗？
那不是，
滚的不是刀，滚的是食材。
对对，稍微
每切一刀食材滚，就是转
这么侮辱食材的吗？
对，
全都滚。
一般切圆形的蔬菜比较多一点，
也没有那么夸张。
啊就是、滚着切，
对，滚着切。
只是不规则的形状之后，然后就会挂点面粉，然后炸一下之后再焖，
就是、
那个、葱姜蒜什么西红柿、青椒，然后就爆炒一下，然后把那个茄夹往里面、
啊、就焖一下，用那个、
对，焖一下之后
焖一下，
盖上锅盖加水，
锅盖焖熟加水。
因为茄夹炸完之后是外面是焦的嘛，就是焖的时候把、那个、
我们南京的茄夹是两块茄子开片，里面圈肉，
对
吧？
对，
然后再裹上糊，然后再下油锅
炸，
对，
炸完之后再红做一个红烧汁，
可能叫法不一样。
确定那玩意儿不叫焖茄子吗？
怎
么听就它夹在哪里？
大同小异。
对，算什么？算是焖茄子。
揣肉吧？
不揣肉，
不揣肉。
对，
就无肉吧，
就是
口感特别好，
就是素的。
哦，就是素的炸茄子。
对，小时候做的嘛。第二个就是回锅肉，前一段时间学的。
哦，
挺难的。
回锅肉想做其实很难的。
对，我不知道大家学菜是在哪学的，我是在网上跟那个王刚师傅学的。他教的好难啊、
嗯、
每次跟我说什么宽油滑锅，你知道吗？那么多油滑下锅，我都
要他妈倒回去了，
我都没有这么多油，你知道吗？
家里面经济不允许，
我就稍微倒一点油。因为这个他做法挺细致的，他那个回锅肉那个买五花肉嘛，先用空锅烧加热之后，然后用那个把那个猪皮然后稍微烫
下。
烫一下，
烫黑了之后用刀刮泡冷水里面。
哦，这他这
把他的汗腺给破坏掉。
哦，
冷静点，冷静点，不要插入那个。
对，没有没有。
他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做的？
他是要按照那个说法，然后先烫一下之后。
什么玩意儿？
刮一下。然后
他带你说了呀。
不是不是，我的做法是没有刮，我就烫一下之后，然后就水煮一下，煮一下，
哦、
切了之后，然后。
你觉得渣吗？
他烫掉了。
烫掉了。什么烫掉了？
就是
他那个手烫掉了吧？
猪皮，
他烫掉了。
那个猪，那个猪皮那个毛和他那个汗腺那个、
哦、
烫猪毛是吧？
烫对，稍微烫一下。
烫猪毛。
对，我们
还要洗一下，黑漆漆的那玩意儿。
你不要烫糊嘛、嗯，太麻烦了。我看他都烫糊了，我想不要烫糊。稍微烫一下，然后用水煮，还挺麻烦的、
嗯。
因为当时我看了几遍记不住，看
我这个时候插一个，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我已经提到喷枪了，喷一下更方便。
喷枪，
可别让他用喷枪了，
你可拉倒吧，
拉倒了。
喷枪这个
都
好用的很、啊，真超好用的。
烫烫
做猪蹄的时候，喷枪猪蹄会有很多的小的毛，
对，
很方便的。
对，对对对
可以。
我家里只有打火机，
也行也行，
太麻烦了。然后就是先煮一下嘛，煮一下之后，然后再切，切了之后炒嘛。因为我当时看视频，看一步做一步，看一步做一步。他有一道是要弄点什么甜面酱啊，什么要拌一下，然后稍微去调一下这个味道。
豆瓣酱吗、
不是，它是甜那个东西，
甜面酱。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酱嘛，我弄点蚝油，放点糖，然后就稍微勾一下、
嗯，
勾一下之后，然后看一步，然后做一步。
这什么叫凑合学？这就叫凑合学。
对，然后下面是放那个蒜苗嘛，
嗯、
他说是
也没有蒜，
有蒜有蒜的，他是说的是要就是肉炒差不多之后把蒜苗放进去，稍微炒个断生就可以了、
嗯。
我不知道什么叫断生，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等我炒好之后，就蒜苗已经熟的特别软塌塌的。
什么叫断生？我也没问。
对对，我的是断是。准定是熟了，知道吗？就只是就炒下来，对，做熟就行。但吃的味道还可以，
吃的味道就应该也还行，应该不会太难吃。
只是按照
有观众要提问，
蒜苗熟的时候是脆的，不是软的，
啊、这叫断生对吧？
就是蒜苗它烧不，就是蒜苗是软不了的，它没
软得了，你相信我，软得了，我跟你讲，它糊得了，
一切就有可能。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是不需要把它烧软也可以吃。
你们讲的什么是蒜苗？
哦，对，这个分享，
青蒜，
这个、
青蒜
你说的可能是蒜苔，
青蒜，
有人可能讲的是蒜苔。
我的蒜苗带叶子带根的，
对，
就是那个圆圆的，
跟葱类似。你这样说，
有人管南京人管那个圆圆的那个脆脆的那个东西叫蒜苗，
嗯、
但是有人管那个玩意儿叫蒜苔。
怎么可能？那没有苗啊，怎么叫苗呢？
对，有人管那个东西
叫
蒜，你讲的那个东西叫青蒜。
对，青蒜。
你说的是什么？
带根带叶子的青蒜。
你说的是大蒜是不是？
是荆芥。
不是，也不是。
对，
就像葱一样，葱知道吗？它跟葱长得差不多，它只
是
叶子扁的。
那就是蒜
啊，就是
蒜。
蒜苗。
对，那就是蒜，不是蒜苗。
不，这就是一个争论。北方人认为那玩意儿就是蒜苗。
那你们
南京人认为
蒜苔是啥？
南京人把蒜苔叫
蒜苔，就是那个硬硬的。
菱形的那种，
对，然后底下有一个爸爸的那个，
对，头上有个，
对对对，那个是蒜苔，我们那是吃的刚才说
蒜苗，你现在在南京，
我不管那东西
叫蒜苗，那不是苗，
对吧？我好像记得好像谁哪个喜剧演员
贾冰
就为了这玩意儿打起来过，
是
这玩意儿是什么？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挺震惊的，我说怎么会有人分不清这个东西啊？
那南京人
多明显啊，蒜苔蒜苗还有啥？
蒜
黄没了，
叫蒜苗。就这样管它叫蒜苗。
对啊，所以我就很奇怪，我说蒜苔它怎么能够蔫掉呢？
其实蒜苔也能炒蔫的，
只要火蒜苔不仅能炒蔫，蒜苔还能火化的。
没有没有，只是讲我的这一个做的一个菜，大家可以聊一下。
就回锅肉就炒软了呗。
就蒜把蒜那是什么蒜苗是吧？那是、
好好好，
把那个青那个蔬菜，
把
那个蔬菜炒的特别软塌塌的，就是跟他视频里面完全不一样。他视频里面看的就特别好看。就是
我觉得是那个
脆
火特别大的时候，其实炒断生好炒。就是你火特别旺，然后你那个就是我们讲宽油滚火，对吧？几下子其实也熟了，但是它还保持脆嫩。但是家里面家庭灶那个火，特别是电磁炉，电磁炉更要命，上不来，你就你还是把它
电磁炉不好炒。对，
电磁炉一般就拿来吃火锅。
但火没有那么猛，
而且我炒菜我最怕就是油溅在身上。我每次啊，我把那个锅盖都当成那个盾牌来用，你知道吗？盾牌然后
油溅在身上。你炒菜是光屁股炒的吗？就你带个围裙啊，
不是胳膊啊，胳膊
就是
胳膊。
油浸的话，你要考虑就是你下的食材是不是有水在上面。
啊、
如果水擦干净了，基本上就
啊，你不能每道菜都要去擦呀，不可能。
水尽量控干，因为如果有水分的话呢，那个油啊，
会蹦出来，
那个水蹦到油，它因为它不相容，它会蹦出来，它会弹出来。
好吓人的、啊、
对，那个弹出来的可吓人，就是你在那个油锅里面，热油锅里面倒水，就啪啦一下子就
对对对，然后 我把盖子赶紧盖上，然后自己响一会儿就不响了，然后再拿起来再翻炒，这样子会安全。
那活该你蒜苗炒不脆，我本来还给你找补呢，那活该你蒜苗炒不脆，都做菜了你还指望怕油崩，你咬到牙炒呗，那玩意儿也不会太痛，
真的疼。
对，查多了还有一种 SM 的快感。
没
就哎呀。
我们大家可以聊一下自己的拿手菜，可以这边说一下。
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在英国留学嘛，我们几个人
英国留学，
我还做过红烧肉披萨。
红烧肉披萨，
对，就
意大利也去不了了，意大利人恨死你了。
对，就是其实我们就这样，就太闲了嘛，就也不是，就是放假的时候比较闲嘛，那段时间，我们就但是也懒，我们就是把到前一天晚上做剩的菜，然后都切碎，切成肉丁，然后撒在埋在我们的披萨上面，披萨饼上面。
做，我以为披萨是你烤的呢。
对，
披萨胚。
对对对，披
萨
胚子，然后放进
烤
箱。
买的不是狼。
也差不多，对，我们对
没有芝麻，
吃吐了就成了啊。
反正就是买这个，他怎么能买到一个完全的？
有，他们专门卖的，有专门卖的。
披萨饼胚是吧？
对，饼胚专门卖的。
自己撒点香肠，撒点
那上面
那
后来是什么味道呢？跟土家掉渣大饼有什么区别？
对，
肉多呀，
肉多，
土家掉渣大饼上面也有肉啊。
那看不到啊，这看得到，
这看得到啊。对对对，鸡肉就四分之一猪肉。然后什么宫保鸡丁啊，右上
不还挺全的，
右上是宫保鸡丁啊，左边就是什么西红柿鸡蛋。
这个菜在
对对，
有人写叫折罗，
折罗
所有剩菜到一起，
就大乱炖、啊、
叫折罗披萨。
对对，这个我记
得。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其他外国的朋友？
没有，不敢让他们看。
哦，不敢
让。对对，
还跟意大利人。
啊，全是国内的这些，
对，全是我国内人，就比较做个创新。
你的安安稳稳活到国内挺不容易的，
怎么能得罪两拨人？
好吧，没事，可以聊一下自己擅长做的菜。
我最拿手的，就是所有的素食菜，就是素食产品。
哎，巧了，
素食产品
就是。
举个例子。
所有卖的那种小包装装好的，
打开就可以吃的。
我不是，哎呀，那需要我干嘛呢？我需要就是比如说。就是
摆盘，
也
就是买那种米粉，你知道吧？就是各种调料包都有，或者买那种
热一热，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买那种意大利的那种肉酱面，对，然后呢，它都是给你把所有的料都配好的，你只需要煮面，然后搅和就可以吃了。
那玩意儿怎么能做到拿手呢？
拿到手里了，
拿手擦面，
就怎么能做到拿手呢？就是这些菜我都可以在20分钟之内吃到。
这些菜你都可以，不要那么调皮。这个菜我都可以20分钟在吃的，
感觉会发光，像那卡通。
它是个素食，你要在2个小时之内吃到，那玩意就不配叫素食。
其实这小熊这个观众可能不知道，这之前有个观众分享，他妈妈10分钟做好孜然羊肉，
对，然后你20分钟吃的。
不过有一说一，那个素食其实真的挺方便的，而且我之前说好像半成品。真的挺好的，就是包括我自己的现在的就是厨房，我自己备了大量的罐头。
罐头
还有就是半成品，
是不是
就是
什么
这样
是什么罐头，
是什么
举一个最简单的嘛，就说是你
牛排
罐头。大家都发现没有，现在的西红柿不好吃了，
西红柿
没有以前的那个
硬了，
他们现在不是本西红柿了。
对，那我现在就囤了很多那种就是新疆那边的那个就是去皮番茄罐头。
哦，我也囤了，
知道吧、
啊、好吃吗？
这样非常好吃，就是说你在自己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开一罐进去。
第一个是品种不一样，现在追求品种颜色好看大，然后硬度要求高，因为那
它不容易坏嘛，
但是就不甜了，
西红柿口感没有沙沙的。
西红柿罐头呢就可以做到熟的差不多，然后品种也可以做到就不用运输嘛，直接做成罐头运输，就可以做到它可以用那种风味比较浓郁但是比较软的品种，等它熟的差不多了去皮。
尤其在做那个西红柿蛋汤的时候，现在西红柿蛋汤都没有那种西红柿味了嘛，
所以
就加一罐那个罐头进去就非常方便。
很多菜它的要求都是不可以用新鲜西红柿，都要用西红柿罐头。
罐头的话它的卫生保证啊也是比较好的。
那罐头里面是整个还是说你
对整个去皮的？
那你要切啊？
不需要，你直接就铲子把它给倒一倒就可以了，知道吧？它是连汤带汁的一起给放进去的，
就
非常方便，
罐头
非常方便。
很想说，
一说这个，我就插一个吐槽的，我一个同学，他做西红柿炒鸡蛋，他先放的西红柿。
啊，对呀、
啊，对呀、啊，
不应该先放鸡蛋吗？
是要备一下。
炒备用第二个字备，刚才没有，怎么有人跟我一样备这个字了？
油稍微备一下。
那他炒完
把沙给炒出来，知道吗？炒成沙沙的。对呀、啊，正常。
我靠，不是吧？
我是先炒鸡蛋，我是先炒鸡蛋，
不是吧？肯定是先炒鸡蛋呀、
啊。对
呀、
啊，
怎么做？先放西红柿，再放鸡蛋，
然后
对呀、
啊，口味上有没有区别？
不是，那鸡蛋不用是不是液体吗？你放进去之后，把西红柿都污染了呀。
你可以把它盛出来呀、啊。
炒鸡蛋，
那
他怎么能炒鸡蛋能污染西红柿这一说？
他不在一起吗？他不他混着？
真的吗？
西红柿，
那难道我是异类吗？
鸡蛋味儿、
我觉得我们小伙伴都是先放鸡蛋，再放西红柿。
没区别，没
这样的。有时候有人会觉得这样的，就鸡蛋
是
打完蛋液嘛，先炒西红柿呢。有人会觉得西红柿炒鸡蛋再倒蛋液，他会觉得那个蛋太碎了，
嗯，
就是它那个太细碎了，颜色就很难看。
嗯，
有人希望西红柿炒鸡蛋是西红柿，西红柿鸡蛋是鸡蛋，
比较大块的。然后
就刚开始就是先放
鸡蛋，
煎成块以后盛出来，因为鸡蛋熟跟西红柿不一样。
对对，
然后再放西红柿，有人会喜欢。这样
子，炒法有很多，炒法有
还有那个
鸡蛋煎一下，
还有那个韭菜炒鸡蛋上面也有，也是
炒鸡蛋，
对，就是先放韭菜和先放鸡蛋，
对，
就如果你后放，
这还
韭菜炒鸡蛋，
就是不两种温度不同成熟的食材一般都有个先后顺序。
西红柿我能理解，但是韭菜炒鸡蛋的话，鸡蛋跟韭菜是应该两个是，
我都做过，
你怎么做的？
就是先放鸡蛋，然后炒熟以后，然后捞出来，然后再。炒那个韭菜，
对，
然后再把鸡蛋倒进去，
对，
对呀。
然后我妈跟我说，她说如果你想省事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先炒韭菜，然后直接把那个鸡蛋倒进去。
韭菜，
对对对，
然后
再西红柿
就是
不一样，
一个意思。
鸡蛋都是比较容易熟的食材，
对。
其实你炒吧，
它后加鸡蛋的话，那个鸡蛋会比较碎。
对
啊，对，完全粘在那个韭菜上面，
对，
不是跟他说的应该是一个意思吧？就是
这就是一个原理，就是但凡是一种食物和另外一种食物，它的成熟时间不太靠近，
没毛病，
这要打起来感觉
就得先后，
可以，
或者把它盛出来，
明白？
就是
我一口都没有吃，他当时先放
的
那个
啊，有观众真
的
关心，
对我爸也遇到过这个事儿。当年我爸做海军的时候，那个江苏人不是做这个凉拌海蜇嘛？
嗯，
我们。南京江苏这一片做凉拌海蜇皮是放糖醋，对吧？但是山东人呢是放酱油。
哇，不是吧？
就是真的是南北咸甜之争。我爸是拌了糖醋，说山东那个班长看见说这玩意儿怎么吃，就真的又活生生的把糖醋全部这个用这个开水给烫掉，然后放到酱油。就真的是北方人的智力还真是，就他觉得不可以吃糖醋。您拿手菜是？
我的拿手菜应该不算菜，就是
不是你是。你就是上
米饭咱就不讲了，
你是什么米饭仙人是吧？
就是炒饭，
炒饭感觉好难的，
炒饭很难的。你有没有听过那首歌《蛋炒饭》？
蛋炒饭最
简单，
最困
难，
然后我自己炒饭嘛，我就觉得炒饭花样，我就自己想嘛，就是鸡蛋该怎么打，什么时候放。鸡蛋放的步骤
该怎么打？
就是
怎么打？
对对，我从来不知道
这个问题。炒饭一般有两个，
最原始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单独炒蛋，还有一个是金包银系列。
对，
两种。
就是第一种是把蛋那个鸡蛋打碎了之后，先煎一下嘛，煎成块拿出来，然后放饭，然后炒，最后放鸡蛋。然后后来我想了，炒饭挺无聊的，然后就是用那个打完的蛋液去跟搅和米饭拌一下。
对。
拌完之后再去下去炒，
这个就是传统的金包银，叫它每一粒那个。
对，然后包括是那个打的鸡蛋要不要蛋清，还是直接用蛋黄去过？对，鸭蛋其实更香一些。
这个叫耳光炒饭，就是说是打理耳光都不愿意丢的，一般是这样子，就是买几个大头虾，把虾头和虾尾巴就取出来，虾头放油。
什么叫大头虾？
就那种大的河虾，那种头特别大的那个煸虾头，把那个虾油给煎出来之后，把虾头去了去掉，然后下入那个青豆啊、胡萝卜粒，然后玉米粒，然后加入那个咸鸭蛋的蛋黄，然后炒一小锅之后，迅速把饭米饭加上去爆炒之后，最后撒上那个您碾碎的蛋白，就补充盐的部分。这个就叫耳光炒饭，最后里面放上几个虾仁。
他为什么叫耳光炒饭呢？
打理耳光都不愿意掉下，叫耳光炒饭。
这还得涉嫌家庭暴力，对吧？
对。
然后那个蛋炒饭，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就是那个黄渤的那个蛋炒饭
啊。
它里面有一种做法呀、啊，我之前一直没想到过。他就是说，他小时候吃的过他爸炒的蛋炒饭是最好吃的。
嗯。
然后这个一开始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到那个电影结尾的时候，他才把那个原理给揭示出来，就是他先把米饭放在那个蒸屉上面。和那个下面的原材料一起蒸、
嗯、
就是让那些原材料的那些味道一起蒸到米饭里面，最后直接 加点油，直接炒了个米饭，就什么料也不加。
这不是《中皇小当家》里面有一期？对，你得看什么原料，万一下面是牛小肠，对不对？
应该是就是那些蔬菜之类的东西。
蔬菜，
对，
但他又不放蔬菜，
就他意思
就
是。就
是它的笼屉不是一层一层的吗？
对对对，
最上面是放那个米饭，下面是放那些原材料。对，
它炒的时候会放、
那个、
会放进去吗？
不放，什么都不放。
它上面放的应该会应该是像是一些干货之类的，就那种气味比较浓郁的才行。蔬菜估计没什么味道，
真的蔬菜不会没什么味道、
嗯。一般是干货或者是那个像是那个那个贝类的肉类啊，
对对对，
或者说一块火腿咸的火腿之类的。放上面蒸，这个我看过类似的菜的有这种做法，
但是这个做法、就
是、不过
上
面
是
放茶叶去熏烫，
这个东西就是贵菜叫贱菜贵做、
啊、
对吧，
其实不一定要隔夜饭，就是你饭
水
加的少或直接你那个米饭去蒸一样可以达到炒饭，隔夜饭是因为时间长它的水分蒸发了而已、
嗯、蛋饭
你也不需要隔夜，不是我吃个饭必须要隔夜，
蛋炒饭我从来没炒成功过，粘锅
你为什么
我都不粘锅它也粘锅，
水分太多了，
水分太多了呀，
水分太多
了，你那个米要稍微干一点，
我之前以前看过外国一个视频，
米要干一点、
那个、
对，然后你知道你的那个
对
就是
锅
要直接
你下锅
油要多一点，
哦油要多一点是吧，
哎对了我告诉你一个小秘诀，就是去买个那个喷壶，就那个厨房用的那种，
我炒个蛋炒饭我买个喷壶
不是特别小的那种喷头你知道吗、
哎、
就像那个油我们倒的油壶不都是油直接倒下去吗，
对 对
它是用喷的形式
啊，
这样的话它那个油用的会非常少，但是那种达到了润锅的效果，
对对，我可能喝一口然后呜喷上去，哇太复杂了，
什么烂梗你是熊猫酒仙还是什么蛋炒饭，蛋炒饭其实真的蛮难的，
对
蛋炒饭特别考验基本功，
而且一般女生炒蛋炒饭其实很难，因为它电勺电不动，
还有
饭块结，就是饭容易结，就是结块的时候，你去勺子去捣碎它，很麻烦，真的很麻烦。
哦、
我现在电勺也电不动，就不用讲女生，我电勺就是电一下，第二下饭就在外面了。对，我就是这样。
然后最后，我们想问大家，在疫情期间宅在家里的那段时光里，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自己伙食问题的？听完大家讨论之后，我觉得，哪怕是疫情宅在家里，哪怕是用仅有的食材来敷衍，我也能看出大家那颗不愿敷衍的心。
然后我们聊一下你们疫情期间嘛，之前有一段时间宅在家嘛，当时是做什么，是怎么度过来的？
我疫情的时候天天看那个刘墉干净又卫生，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刘墉干净又卫生是一个、嗯、
是一个阿婆主，专门他是生活在印度，
是
都
是
对他都是
奴化什么吗？
最纯粹的印度街头美食、
啊、
然后我从北京买了两个纯正印度的咖喱，
印度咖喱，
马萨拉就是马萨拉，
马萨拉，
对对。然后就那段时间疫情的时候，我做什么都是放马萨拉。
哇、
哦啊，那段时间
我进去条汉子呀！
那段时间
好吃吗？
那玩意我都
真的好吃，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每周都去吃，去吃印度菜。然后当刚开始的时候跟我朋友、
嗯、
香料挺多的，
对对。说中国人确实没有几个爱吃的，因为刚开始都是我找几个朋友去吃嘛。
啊、
后来我那个朋友都消耗没有了。都是我一个人去吃的，
这怎么了，是给做成菜了还是不吃就不吃，消耗没有了
对，就是都受不了印度菜了哇，不过那段时间是很难忘的，就是
你没有喝过那个芦荟汁
我们、哦、那个没有，那个英国是没有的对对，
哎呦
看着有点吓人，难以下咽，
难以下咽，
可惜了，在剩下里试试看，
对对，我在疫情的时候天天我只要放煎鸡蛋，我也放马沙拉，
我们
炒饭我也放，
疫情期间就是吃马沙拉是吗
这个
哎呦呵
我来讲个正常的吧，就是
我这也
前几年南京第一次那个疫情大规模就是封城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物资也比较紧缺，我天天在家做神仙汤，
神仙汤
就什么呢，很简单，油条把它掰断了放到水里面，加点那个酱油好了，你就可以就是一碗汤，
这叫神仙汤，
对，
还有另一种做法、
嗯、
就是烤鸭卤子、嗯、
对，
哦，
吃剩的都
上海人，我看过他们把这个豆浆和这个油条放一起，是白豆浆，他们然后再点成咸豆浆、
嗯、蔬菜不是比较少吗，
嗯嗯，
因为疫情期间嘛，就临时想做个汤又来不及怎么办，就做这个神仙汤，就是我家里人长辈他们
不是，这个名字是这起的也太厉害了，我都是
忽悠孩子的知道吧，
我小时候就这么被忽悠来的
对，就这样，南京很多家庭都就是都会这样做、
哦、你这样说我也会做了，
对，
我在上海也吃过，不过他们就是不放，
因为疫情期间嘛，
他们放豆浆，
对对对，
然后像点那个小馄饨一样的、
嗯、
是紫菜虾皮、
嗯、
味精，然后这个豆浆油条，
对，
然后一点、嗯、加点盐一点
就吃了，
它就是变得那个油条有点，豆浆不是有点那个半凝固状态嘛、
嗯、
就吃那个油条、
嗯、
叫油条什么泡豆浆还是什么，上海那种，
然后疫情期间，
我之前疫情期间最吃的最多就是挂面面条嘛，搞面条泡面啊下的，因为我当时想着只有这些食材嘛，我想着就是煮的时候先放一个西红柿，把汤先烧一下嘛， 烧的会口感好一点，烧之后然后煮面，煮面条的时候会放一些什么。玛莎拉是不会放，我吃不惯。
今晚睡觉满脑子都
放那个挂面嘛，煮的时候会打一个鸡蛋打碎，然后搅进里面，会让汤更好喝一点。然后放点青菜，会放点其他各种菜，这样。
挺好的。您今天我在那边做什么？我一般就是这样，我家有个那个铸铁锅吧。
嗯。
我女朋友也会买这个，就是蔬菜这些东西吃的。然后我妈也会买。然后他们俩都不在的时候呢，我就看看冰箱里面什么玩意儿快烂了。
嗯，
我就把对，比如上次切剩的半个洋葱，那瘸子也不行了，看着，
嗯，
对吧？鸡蛋得吃啊，对吧？我的西红柿他们长黑斑了，我就把那东西剁吧剁吧，
嗯，
然后放点那个什么酱，对吧？他们上剩下来的酱往里面一放，因为铸铁锅它很难消耗嘛，然后就开火，煮到铸铁锅冒蒸汽，关小火，关30分钟，那玩意儿拿出来炖就有人吃了。
啊，你这还不如神仙汤呢。
对，
我这多方便是吧？
这个真的就是昭示了一个男人在家里面的命运，就快处理快过期的菜，
嗯，
对吧？真的是你们有啥剩的我吃。
然后我们这还有一个神仙汤2.0版，那就是那个榨菜包，知道吧？
嗯，
就榨菜包放到那个水里面煮一煮，加点
油条，
对，一样的，就是加强版。
其实就是懒，就是不想留下可以买菜，但是男人一个人在家就觉得其实吃什么弄
糊弄糊弄
着就行。
对，
那时候用烤箱烤土豆，烤了4颗土豆当一顿饭吃，蘸上盐，居然觉得还蛮好吃的。
哎，我推荐大家用吃法，蘸白糖吃很好吃。
啊、
我之前吃了一次，
什么玩意儿蘸白糖吃不好吃？
对，土豆，他之前用那个微波炉剥了一下很小的土豆，
粽子蘸白糖我倒是吃过，
剥皮之后蘸白糖吃很好吃。
啊，我是蘸那个他们买的那个淡山蘸水，就是那个广西的他们那种蘸水，
嗯，
就是特别辣的那个东西，我就拿那玩意儿蘸土豆，
红色的那个小袋，
贵州还是广西，我想不起来，应该贵州那淡山蘸水，我就拿蘸水吃，那也挺好吃的，
就像辣椒面一样。
哦，我喜欢吃甜的，喜欢吃甜的，
喜欢吃白糖，是白糖蘸什么玩意儿都好吃。
哎，这还真的是
白糖蘸牛小肠，哎，
就是我妈给我的糊弄，就是小时候给我泡那个玉米粉，
嗯。玉米粉，
我小时候也泡过呀。
对，然后
是什么意思？
玉米粉，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
是茶还是玉米特别细的玉米粉，是粗一点的还是细一点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只知道它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它做出来呢是像屎一样。
你往里面放了马萨拉了吧？是吧？
不是，它就是黄颜色的嘛，比较粘稠的。
很粘稠。
对，
我觉得挺好吃，就棒子面嘛。北方人讲棒子面就这玩意儿，
是不是？我家有那种，我们叫炒
面，
就是白面粉炒在锅里就干炒，
你
炒完炒熟，
还不是这种，对，
是您站着那个时候
炒熟之后
是的，
用开水烫着之后放白糖，
对对对，也
特别好吃。你这说像屎一样干的，我问你这是
那个玩意儿就是
油茶吗？
就是那个
油茶，南京叫油茶，
对，
没有油，
不叫油茶。
炒
面，喂，南京都，南京好浪漫啊！泡个油条叫神仙水，这吃个面粉叫油茶。
炒面，然后炒香了，对吧？
对对对，
要炒香。
然后还要摆一点花生碎，
对，
往里面摆点东西。
我们吃甜的，
面茶，
直接放
油茶，
放
很多地方都叫。
这个南京好像
炒香了，挺好吃。
可以可以，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嘛？
说的我都饿了。
好的，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共处一室。如果您觉得我们播客有意思的话，您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下节目录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无名喜剧，你就可以了解更多详情。也希望您在 Spotify、 小宇宙、网易云、苹果播客客户端等其他泛用性播客客户端中订阅共处一室。希望在共处一室的录制现场以及无名喜剧空间的剧场中与您相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